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上周四5月21日，中国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香港国安法，引发香港新一轮的抗议。澳大利亚、英国、美国和加拿大共同谴责中国政府，指新的港版国安法有可能剥夺香港人民的自由，但莫里森总理已排除了实施制裁的可能性。这是否是为了澳洲利益而做出的一种姿态呢？美国当地时间星期五，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措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如果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被取消，中美双方都会受损。这是否还有缓和的台阶可下呢？如果香港国安法实施，澳洲的经济会受哪些影响呢？我采访了西澳大学从事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陈杰副教授。他首先在采访中提到港版国安法对一国两制的影响。
我是觉得就是严重，但是也不是说好像一国两制就从此玩完。我觉得这个还是得客观一点，我的看法。我总的感觉呢是说，没有按照原来说好的一国两制去做，这个倒是一个问题。确实啊，中央政府方面有一些大打出手的意思，就自己跑到前台上，就是违背了原来的一国两制的构想，这个我承认的。但是也不能说好像哎，从此一国两制这个设计啊就彻底玩完了，好像香港就是成了这个珠江三角洲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没啥两样，这个我觉得是完全错的。如果你撇开原来邓小平和撒切尔他们所说的一国两制这个细节，撇开这个不谈的话，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实际存在，它永远都是一个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说从广义上来说，你不管香港中央政府怎么个干涉，它永远都是比上海北京要具备更多的自由，有更多的民间社团，有更多的就是各种党派存在的基础和制度，有更多的法治。更何况最近那个所谓港版国安法，还是因为中央政府就担心啊，就基于去年11月份市政选举的这个反建制派，就是民主派的这个大赢，对吧？反送中的大赢。那这次这个所谓国安法，无非就是说，就怕这同样一批人再去赢了这个今年9月份的立法会的这个选举。那这些都是说明什么意思呢？说明就是香港还有选举嘛，就是中央政府还得通过一定的制约手段来影响选举的这个走向。那就从了这一点来说，那这个香港永远都不会是说真正的就是说和其他省市没啥区别，不能这么说。所以我的结论是说，一国两制又一次得到削弱，但是它客观上在很多方面也并不是说香港就完全没了一国两制，就是完全变成一个深圳和上海，不能这样讲。而且我觉得美国的制裁什么都有留有余地的，底下还有戏可唱。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周五，其实这儿的快周六了，他说呢要采取措施取消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哈。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是发了一个共同谴责的声明。您觉得港版国安法一旦比方说通过并且实施的话，澳大利亚会有哪些损失呢？我知道澳大利亚应该是和香港有很多这个商务往来的，并且大概是有10万澳大利亚人生活在香港的。
哎，我还真想说呢，应该是7到10万。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顾问啊，就也是常给我来上课的，他90年代就回归之前做过这个澳洲做香港的这个总领事，他提起来过，这个确实澳洲也有损失，但澳洲损失并不像美国这么大。澳洲觉得呢，就说几个国家提出来，把事情提到联合国去讨论，这个比较安全，就客观上也接受了上一次就单方面提这个对新冠疫情进行调查的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这么一个教训。但是我觉得这种事情，西方国家特别这几个英语国家不提是不行，不可能的，一定会提。但是我觉得呢，到现在为止啊，双方也是有这个下台阶的余地的，其实都有一些经济贸易利益在那。同时呢，中国方面呢，也没有说完全显示出怎么个实施法，没说细节，它是一条一条来嘛。而且这个发言人也说过嘛， 因为这个香港有人闹事了，所以香港立法会自己不能通过这个，所以基本法23条，而性质是一样的，就是为了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本身的这个国家安全。香港立法会自己不通过23条，引起这么多的反弹民间，那好，那中央政府自己来吧，其实就那意思的。
嗯，
但是发言人又说了嘛，但是我们还是指望香港立法会，我估计指望说这次立法会如果说建制派能赢得更多的话，那就是希望立法会，香港立法会自己来通过有关立法。那么这次北京方面啊，全国人大通过的香港国家安全法，那就可以搁置了，就这是一个大的原则。这个且不说，更何况北京通过这个东西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具体怎么做，这里面啊包含着和主要西方国家，包括和当地香港社会进行讨价还价的这么种余地。从字面上来看啊，从此香港不仅有这个中联办，不仅有外交部的什么专员署，对吧，说不定国家安全部还在那办公了，
这是很多人担心的。
其实国家安全部人如果说在那不存在，我才不相信呢。但人家担心说从此就跑到台面上来了，就一本正经了，从此这个深圳广东这个武警就可以过来了，那从字面上来说就应该是这样，对吧。
嗯，
当然了，人们呢更担心的是什么，在这所有一些担心的后面是什么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上的这个国家安全历来和政权安全是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安全后面暗藏的是一个煽动颠覆国家罪，那原来就是反革命罪，那就是刘晓波那批人头上戴的东西，那就是说以后碰到大陆维权律师持不通证件者等等等等这些人头上的罪名全都可以带到香港人头上来，带到马富明头上来，带到黄之锋头上来。这个逻辑上来说就应该是这么讲，因为就是说尽管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也有国家安全这方面的立法，就是颠覆了国家安全也是一个罪，毫无疑问，但他那种美国西方意义上国家安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上国家安全不完全是一回事情。
他说这个罪就
对
定的比较笼统了，有人说这个可能会比方说变成一个口袋罪，解释起来就比较模糊，怎么解释也可以。而游行中比方举个旗子说中共要下台，就类似于这样的口号，可能就可以安上一个这个罪名。
那就是从中共方面来说嘛，就是说颠覆国家罪、侵犯国家安全罪和这个冒犯政权罪、冒犯领导人罪是一回事情嘛。事到如今，香港人都不用去说理论分析，这不都看见了吗？
就是说从香港人角度来说，人大通过这个港版国安法一旦实施的话，基本上一国两制就结束了，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对，我刚才事实上出发点是说这里面有什么台阶呢，有什么还有伸缩余地呢，
嗯，
我们毕竟不知道他的机构他的执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或许人们还可以抱着一种侥幸啊，就是说国家安全部难道真来了吗，人在哪里啊，这个深圳广东的武警是不是下一次真的就是说毫无遮拦的就直接跑过来说这里啊香港的示威者有没有啊，大家还得观望，对吧，因为就是现在的这个立法港版国安法这个立法还是比较笼统的，怎么做还真的不知道，说不定下一次突然又有什么改革了，又给你来一个比如说这个特首选举这个委员会从2000变成5000啊，说不定把这个反建制派都包裹进去，谁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呢，还有一些伸缩的余地，对吧，因为毕竟香港那些政党还在，我真的不敢想象，而且也不至于说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就几个政党民主党你把你的政党给查封了，我想不会吧，也就是说李柱铭等人有可能会惹点麻烦，是吧，但是要把你的政党党部给查封了，我想香港民主党这个结局不至于落到那个1998年那几个胆大的中国民主党在那个杭州在北京折腾的吧，那都不会是这么回事情吧，也就是说他还是会有一些令西方感到有台阶可下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要看一机构部分会不会像人们想象那么可怕，特别是国安部公安部等等在香港真的会不会是有个 physical appearance 会出现，还有呢就煽动颠覆国家罪是不是就是人们想象的就这么可怕，就马上那李柱铭下一个刘晓波逮进去， 啊，同时呢，香港人比较关心，这是就是说一听就是说对法治比较切入了解的人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真有人惹上了国家安全罪了，就说拿审判去，如果抓到北京或者说跨一个边境，跨一个罗湖到那个深圳去，这是一回事情，那真的要引起骚乱，进一步骚乱。如果在香港本地的，按照英国原来那套体来审判，这个是说不定搞几个啊，就是减刑的或者是宣告没罪的，对吧？因为在中国，你如果谁要惹上了国家安全，颠覆政权方面的，那绝无可能让你再走出来的可能性，也就起诉你就是吃定你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个政治上的东西嘛，对吧？什么辩护律师的意思意思，那在香港，说不定会不一样，人们还得看啊。如果说真有一个逮起来了，就是但是一审判是宣布无罪，没事，或者判很轻。你看是美国国务院每六个月审核一次 review 一次，所以说这个一国两制好像还有点味儿，好像还有点意思。你看那不又回来了？这是我现在的猜测啊。说实话，这是特朗普这个宣布制裁以后，24小时还没过去，我在这儿说法，那也有可能是不确定性。但是我相信，这双方都留有余地，在香港都有利益，都不会走绝，都受到牵制啊，就中国方面的牵制吧。
嗯，
首先说，确实，从中共方面来说，我也觉得很能理解，啊，特别是从第一把手来说，为什么一定要走得这么狠？就说，也不管西方反应，也不管台湾会进一步怎么反应。当然也不会再想了，什么蔡英文、王英文会不会又从中得分，就不想这么做了，你知道吗？
嗯，
我就觉得很可惜啊。那韩国怎么那么倒霉？要被罢免的时候，又香港又出事，香港一出事，他们见过中联办的嘛？去年出对吧？人们又拿他出来说事，更想罢免他。最好这个中央政府呢就不去管这个事情，就从他来说。一定有他急迫的考虑，不管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考虑啊，有没有他一定的这个道理啊。首先一个，你想去年的领导人一把手本身是丢很丢脸的，去年反送中那个一塌糊涂，我们都记得，就说一把手今年在疫情爆发的时候前一两星期说无影无但没露面，去年反送中出来不一样吗？也有开始也是无影无踪了，对吧？那没办法，没戏了，这就是灰犀牛嘛，对吧？为什么闹得很尴尬？这个共和国70周年大庆，你给我折腾出这么一个事情来，这还不算，最后闹的居然是反送中条例，还被永久取消了，不提了这个事情。
对，
而且呢，在这个反送中条例这个闹的过程当中。把这个领导人，人们所认为领导人干的那事情，不是全都说出来吗？铜锣湾事件，还有个什么中国大款在暴露中国第一家庭的一些海外资产，怎么说两句不是也被跨境绑架回去了吗？对不对？
嗯，
大家都说了，香港媒体、西方媒体都说呢，就是什么叫送中条例？送中条例说到底嘛是领导人以后要谁要报价什么的，抓你们可以名正言顺，你这颠覆国家罪。堂而皇之来抓你，再不会像什么铜锣湾书店一样暗中绑架，对吧？所以这个搞得灰头土脸，真的是灰头土脸。所以呢，个人意义上来说，觉得这个事情啊，确实啊，那好了，说这次呢，逮着机会，趁着各国疫情很慢的时候，这一次绝不手软，一次性这个解决再说。所以他有他的考虑，那么。从政权来说呢，也有他的考虑，因为什么呢？2021年要到了，这是执政党的一个100周年这个庆典
啊，就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的
啊，对，不能让这个香港这么闹下去，因为现在能闹的就是香港。你还别说啊，这个蔡英文老实的，蔡英文他是不想惹事，他到美国那边去突出说海峡两岸的差别，那从中获得美国的支持和同情。但是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是很低调，他是不会主动来闹。
嗯，
说实话，能闹的，就是原来就是国民党，对大陆有感情才闹的，对吧？别管是闹，民进党他是去中化，他不想给你沾什么边。那现在就说，从海外在周边能闹起来的，就是香港。所以在这种节骨眼上，必须要把他这个管住。 那么同时呢，这个我就从这个政权来说，还有一个因素呢，就媒体好像没有说到，就说在解释为什么这次北京这么狠对香港，有一点没有说到，我觉得就是说，之所以对香港这么狠呢，事实上是一种防范心理。为什么？你看，自从去年底以来，贸易战啊什么，特别是这次新冠疫情以来，西方各国看上去好像非常团结，想这个制裁惩罚中国，有一种好像新冷战的这种言辞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一种共产党这样的政权，他必须要防范，他是要补漏洞，对吧？全国各地方都铁桶一般的，就差一个香港，更何况香港去年还一直在闹，然后去年没在闹倒没事了，对吧？所以呢，中央政府觉得就非常 vulnerable， 这个地方非常脆弱，他又去年不仅在闹，而且闹的最终结局居然还是市政选举那个民主派大赢，也就是马路上那些人所支持的候选人全面都大赢，尽管市政当局的代议事但没有什么实权，
但
是这个象征，这个象征是一个民意，如果不把它遏制住的话，那今年九月份立法会那就是来真的了。那就是说，作为一个西方影响中国、渗透中国的一个窗口，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影响中国的一个窗口，这一点好像中央政府从去年开始，现在就突然把它看得比较重，觉得应该把它关死。我呢，就觉得从这个政权来说，从这个执政到100周年。政权的维护，现在感到有一种脆弱感，要防范，再加上领导人一把手那种去年以来个人意义上那种耻辱，我觉得导致必须要下一点重手。但是我要说回来，就是说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中国方面为什么还是留有余地？因为我觉得中国政府不至于说看不到香港对中国有多重要，不言而喻，口头上是人人都说一国两制好，小平同志一国两制，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案例，对吧？那现在要把它维护住，所以做任何事情，不管客观上对一国两制已经侵蚀到什么程度，都说这才叫一国两制，让一国两制长治久安啊，稳健的一国两制，所以还得把一国两制拿出来。所以他这个东西就像改革开放四个字一样，他不能丢掉。那么他还有其他东西来证明他为什么心里肯定就是留有余地，因为香港还是很有作用。首先特朗普已经发出信号，就中资企业在美国就不能再融资了，要退出美国交易了，不能再上市了。那你不能再上市，难道伦敦就欢迎你吗？难道日本就不会防范你吗？那剩下的还有谁啊？那不就是香港吗？对不对？
嗯，
你把香港给自己给把香港的地位搞乱了，那对你有啥好处呢？所以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对于北京方面来说，不仅不可能让上海来取代，而且比以前还更重要。就是冷战时期，毛泽东、周恩来都知道，正因为中国和西方国家关系不好，所以我们不能马上解放香港嘛，就留着香港我们有用嘛。西方技术交易什么东西，资本啊什么，包括当时从澳大利亚进口什么粮食，不全是香港暗中搞的嘛，对吧？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和西方如果都要开展新冷战，我想对北京方面来说，留着香港作为一个自由港，那是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就是说意识到这个东西有多重要，所以我觉得啊，从这个心态来说呢，他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缓和的举动。这个谈笑会下，这是我的分析。我就是说嘛，考虑到有这样的一种真正的心态在里面，那几个重招呢，不过是没有办法的几个下的这个狠手，但是心里还是认识到香港的重要性。所以我觉得在适当的环境底下，人们所害怕的东西，特别是什么国家安全部公开出现什么，我估计啊，不见真会发。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香港这个事情啊，严重性说不定会下来，美国方面也会找台阶下来， 300-400个美国大公司啊，他们亚太地区运行总部不就在香港嘛，对吧？还有1000多家美国公司和香港进出口贸易，70000多，美国也是70000多商人及其家庭或者是那个美国侨民。
我看他那个公布的那个数据，最新的好像已经85000人，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跟澳大利亚也差不多，小10万。
是，而且呢，特朗普有可能傻了，他这么顾及贸易上，谁蹭了美国几块钱？他没想到香港让美国每年挣了200多亿美元那个盈余，
最大的
特朗普肯定
正常，
对啊，
贸易地区。
对啊，这特朗普肯定傻了，这今晚上本子一看，我天哪，这个我都没好好看本子嘛，对吧？
我看。澳大利亚呢也比较保守啊，就是相对来说拥有很大的余力。莫里斯总理在周五的时候他说呢，基本上已经排除了实施制裁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这个香港国安法。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不论这个香港国安法将来实施到哪一步，有个什么样的后果，澳大利亚在其中其实受影响不会太大呢？
我觉得不会太大。从两个层面上来看，一个呢就是说，我觉得中国方面他其实也是非常懂得策略的。我一直啊，其实我很多年我一直都看到有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说每次西方所这个抱怨或者抗议的东西呢，都是因为中央政府对香港这个公民权利和民主选举程序的那么一种侵蚀。但是中央政府始终都在保留所谓那五照跳马照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西方人骨子里面最关心的那挣钱，我给你留着空间，我不管北京方面是不是有人这么说，就是说讨论过，哎，这就是我们的策略啊。但是他客观上就是这么东西啊，所以每次西方说啊是说了什么东西，也不说啥东西。因为是比如说你看反23条50万人出来那个游行，那是2003年，
嗯，
后来又有什么什么雨伞运动，当然雨伞运动之前2012年还有什么反爱国主义教科书啊什么这特多，但是始终都没有影响国际上评级机构认定的香港是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这个说到底你西方社会到底关心什么，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北京方面呢，我想有可能也是吃定了西方，就是他在香港做的那些有争议的事情，全都是这些啊，什么国家安全啊，什么政治啊，什么不让你选特首，也不让采取一人一票来选择立法会，对吧？但是你千万别忘了，在这个所谓的五照跳马照跑，这什么意思？这就是邓小平原来说的意思嘛，就是说挣钱上的事情好说，就是说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经济运作方式、自由市场好说。言外之意什么？言外之意，邓小平本来就说我们，你其他方面少惹事。所以北京方面的政策，它原来就是一种潜意识的一种分化。我打个比方，咱们说一点极端一点，这比如说澳洲突然觉得，如果香港老百姓，这活得跟上海市民一样，这影响香港和我之间的经贸利益吗？如果答案是不影响，
这个比
喻，那你说那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不影响。香港这个，比如说香港从澳洲进口500亿，啊，300-400亿，事实上眼睛一瞪就跑到大陆去了，那就是个转口港，挺好的。香港没自由了，可是，转口港不是功能不是挺好的吗？
还在，所以呢，就是口头上就是反对一下这个说法。
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也是看到这个东西。说句实话，而且我前天我注意到了，美国在香港的商会被记者问到的时候，措辞模棱两可，等于一会说，这个法治 rule of law， 法治很重要，香港的金融中心对美国有利，对中国有利，反正就是说话说的非常含糊，绝对不没有说过，说就要制裁，对他不是坏事儿。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仅仅是香港本身的事情，其实真正值得看的是说，它成了美中两国关系恶化当中的一部分，它既是一个原因，也是一个结果。那么就说我们要看看，就说香港问题啊，在美中两国往新冷战发展的过程当中会起什么作用。就说它我不把它当成很孤立的东西， 因为像美中两国大家都说嘛，像是在急速的向新冷战的这个方向发展。那这个当涉及的各种问题，香港只是其中一部分。不要忘记，前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又通过了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对吧？维吾尔人权政策法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因为美国也说了嘛，对吧？广义上来说，意识上来说，这个没有以一国两制作为命题的事实上的同样的承诺，在新疆撕毁了，在这个西藏撕毁了，现在要跑到在香港也要撕毁，对吧？就是说有人把这些都串起来，也就是说维吾尔立法这个新疆问题，美国国会已经有两个法律了，到西藏更多。现在香港是香港民主人权法是去年11月份啊，那现在呢公开要提出来对取消香港的这个特殊待遇，当然就和中国做法一样，我必须要说，就美国说出来也是嘴巴说出几套来，具体怎么实施谁都不知道，因为当多了，因为关税是一部分，那还有移民政策呢，还有技术交流呢，还有这个军民两用技术的转移呢，那么当中会不会有一些 exceptions？ 美国公司呢，英国、荷兰、法国公司在香港呢，那又怎么办呢？算谁的？也一起制裁在里面吗？对吧？
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看一看，就是从这个中美关系大的格局来看，香港这个问题啊，它摆在什么位置上？
好的，非常感谢陈教授，谢谢您。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